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1月13号到11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七千人台湾法轮功法会修炼人的故事神奇感人。来自台湾及世界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继11月16日在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排出壮观图像，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后，17日有近7000人齐聚台大综合体育馆，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会场庄严，祥和殊胜。2019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于上午9点召开。这次法会除了台湾当地学员外，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越南、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港澳以及瑞典、巴西、芬兰、俄罗斯等国的1100名海外法轮功学员参加。大会朗诵开幕词后，20位学员陆续上台发言，分享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在日常生活中依循真善忍、待人接物产生的变化。
首尔召开法会，见证真善忍扎根韩国。2019年11月10日，来自韩国各地的约1100名法轮功学员，在首尔中心的蒋中体育馆召开了2019年法轮大法韩国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庄严神圣的法会场中，13位新老学员讲述了他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上受益，如何实践真善忍，以及因此受到世人认可的经历。过程中见证法轮大法已深植韩国，为韩国人带来福祉，他们深深感恩李洪志师父。
马德里健康博览会，民众说法轮功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于2019年11月7号到10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IFEMA 展览中心隆重举行，为期4天的展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前往。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各个地区的特色健康美食，还能遇到有益身心健康的传统气功修炼方法。在熙熙攘攘的各色展位中，法轮功学员代表的中国气功法轮功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尤为特别，伴随着优美舒缓的练功音乐，加上飘逸流畅的功法演示，经过展位的行人，从注重养生的老年人到天真无邪的孩童，都停下脚步专注观看，很多小孩主动比划着学了起来。
汉堡市中心传真相，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2019年11月9日，德国汉堡及周边地区的学员又一次来到市中心，在繁华的施必塔勒步行街上搭起了真相点，学员们挂起大型横幅，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的迫害。同时学员们还演示了5套功法，并向民众为反迫害征集签名。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关注，一位路过的女士看到关于活摘器官的横幅后震惊地问，这是真的吗？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就为了钱？许多民众了解到真相后为反迫害签了名，也有人向学员了解自己住的地方有没有类似的练功点。
土耳其学员在大学举办法轮功讲座受欢迎。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于2019年10月31日在伊斯坦布尔耶尼尤济尔大学举办法轮功讲座，150多人参加。星期四下午1点半，法轮功学员在大学校园举办了法轮功讲座，播放了介绍法轮功的录像片，并示范了5套功法。学生们兴致勃勃地跟着学功，许多学生和老师参加了法轮功讲座， 院士佩里汉埃仁巴纳还向法轮功学员赠送了牌匾。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令人感到悲哀。
丹麦医疗界继续关注强摘真相。丹麦一年一度的医学学术年会医生周于11月11号到15号在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与会的医疗界人士继续关注中共强摘真相。11月15号为期5天的丹麦医疗界年会医生周在哥本哈根闭幕，约3500名来自丹麦及格陵兰岛、法罗群岛以及少部分北欧医生、护士等参加了本次年会，致力于促进医界最高道德标准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DAFOH 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参加此次大会展览，跟与会者介绍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新疆、西藏、家庭教会等良心犯器官的调查报告与进展。
文明新建，相生相克中的相生，作者一点，自古外儒内道，儒家骨子里是道家的东西，所以道家相生相克的理论贯穿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之中，大法涵盖一切法，当然也包括儒家道家。学大法以后，我渐渐明白相生在相克的前面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万事万物和谐共生的基础，而万事万物的另一面相克对立性排在相生的后面，这样万物和谐共生，但其中也有矛盾和对立，从而也就有了乐趣。比如快乐和痛苦也是因相生而和谐共存的，快乐能让人贪图享受而造业，从而产生痛苦，痛苦能消去业力变成德，从而带来快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近代人说的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道理。共产邪灵也深谙这一点，要想分化社会，无限扩大矛盾，推广斗争哲学，必须要把相生的理念从人们心中抹去。举个例子，我小的时候在大陆上学，课本里有古文塞翁失马的故事，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过了好多年我才发现，原来我在大陆学的课本里这个故事是经过剪辑的，故事前后各有一句关键的话被删去了。原文是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湖，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其何惧不能为祸乎，家父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臂，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进塞之人死者19，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及，身不可测也，淮南子人间训。这一前一后两句话恰恰是相生的道理，祸福相生，这和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是一个意思。明白了这个道理，人自然也就不会一味的避祸求福，也不会拼了命的去和别人争斗了。相生的道理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好事吧，可过多的爱护会把孩子惯坏了，变成自私自利，温室里的花朵。反之，古人对孩子严加管教，让孩子从小经历痛苦磨练，往往会让他们成为正直善良的人。
法轮大法神奇故事4，惨烈车祸，师尊九度之恩。作者莲子。法轮大法从1992年传出已经整整20年，目前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一人练功全家受益。 1亿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数亿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因为同情支持大法得到了福报，受益无穷。世人明白真相后认同法轮大法，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身心健康，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更是无量无际，层出不穷。在真实的事实面前，中共仍然在造谣污蔑，肆意打压迫害法轮功。每天仍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判刑、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致死。在这些真实的事实面前，孰正孰邪，孰善孰恶，孰好孰坏，孰是孰非，不是一目了然吗？在此，笔者从明慧网报道中摘录如下例子：世人相信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命真言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简直太多了，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有。这些真实的事例在证实着法轮大法在人间的神奇，破除着中共的欺世谎言，展现着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无边福祉。第一，派出所副所长的转变。2017年九月末的一天晚上，我在家正专心抄写师父的论语，那时也就是7、8点钟，我听到大门外有敲门声，我急忙下地走到外面，一看真有两人在大门外站着，走近一看，是我们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和一位司机。副所长的面孔我很熟悉，就是他在3年前把我送进监狱，今天他又上我家来了。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才把门打开。进屋之后，所长看到我的书桌上摆着大法书，还有抄书的本，就带着恶狠狠的声音说：“还练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怎么不练？这么好的大法，我能不练吗？而且这么多年，叫你耽误了我多少时间，我还得赶紧补上，跟上正法进程。”他听我这样一说，反而不那么饿了，脸上的表情和善了许多，并说要练就自己在家练，不要再上外面搞宣传了。我说什么叫搞宣传，法轮大法是正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在练，只有江泽民出于妒忌心极力反对，而且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大法弘扬这么多年，老百姓都知道好，你为什么跟着江泽民反对？所长说国家不让练。我说江泽民能代表国家吗？江泽民给你什么好处，你替他卖命。我们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是修真善人的，无论在社会在家庭，都是按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为别人着想。我又说那天我给你一个光盘，内容也就是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美好，你连内容都没看，只知道是法轮大法的材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叫人来抓我，你良心何在？你知道吗，我给你的光盘是叫你了解法轮功真相，将来不会被淘汰，我本来是为你好，让你对未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可你不但不感谢我，反而还迫害我。我本来就没有违法，你却找人做假材料，判刑3年，硬把我送进监狱。我身心受到伤害，经济上损失近10万元。你给我造成的这些伤害，我从内心不恨你，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对谁都是慈悲的。我不但不恨你，反而可怜你。你造这么大的业，将来怎么办？所长听到此话，觉得无地自容，一再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这时突然想起一件事，当年我师父的法相被他们搜走了，我得要回来。我说困难就不用说了，只要你把师父的法相还给我就行，如果你能做到，还能给你消业。副所长答应了，说行。我看他答应的挺干脆的，就没再说什么。副所长和司机开车走了，我刚才没有把这位副所长当成敌人。 当时我想着师父的话，作为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应该体现出对众生的慈悲。选自导航。二，成念法轮大法好，癌症消失。我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我的房东有个二嫂，今年已经75岁了，前几天查出身患晚期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又得了脑瘤，医院诊断无法救治，二嫂自己很绝望。由于二嫂没有儿女，苦于无人照顾，只能搬到她的弟弟家，也就是我的房东家，由她的弟弟来照顾她。我想她既然来到我这里，就是与法轮大法有缘，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我这里听真相的，所以我就找机会主动的和他聊天，给他讲共产党的邪恶、天安门自焚真相及贵州藏字石的出现，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及大法传播世界各国的盛况，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退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由于二嫂没上过学，不认识字，耳朵又聋，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念。有时他忘记怎么念了，就拿着纸条再问我几遍，最后他终于记住了。我屋子里供着大法师父的法像，二嫂每次看到后就跪下给师父磕头，对师父非常恭敬。二嫂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每天都非常虔诚地念这九个字，15天如一日的念，每天都不间断地念。半个月后，二嫂感觉身体很舒服，哪也不疼了，去医院一检查，癌细胞少多了，癌症基本痊愈。二嫂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能得福报。例三，居委会来了个小伙子要退党。6月8号早晨，同修从本地一所小学门口附近路过，看到旁边有一个修电动车的摊位，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正坐在电动三轮车上面，在和旁边一位老大爷有说有笑，亲亲热热的聊天。同修一看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就走到老大爷跟前，面带笑容的打着招呼说，大叔，有个好事儿告诉你们，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车上坐着的大爷就问，你跟我说说啥是三退啊？同修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还有少先队。还没等同修说完，老大爷就兴奋地接上茬儿，啊，退党啊，我也告诉你一个新鲜事儿，这可是一个真事儿。老大爷接着说，昨天居委会来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是个留学生，在美国上学呢。他以前在国内上学的时候，为了将来有出路，有个好工作入的党，现在就因为是中共党员，在美国遇到麻烦了，说要是没有正规的退党证明，他就不能回美国继续上学了。小伙子着急啊，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找居委会退党来了，而且一定要开退党证明。同修说，是啊，中共邪党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不许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尽做坏事，天理不容啊。现在国际上都在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两位老大爷听了同修的话，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第四，警察快速离开。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在街上面对面给路人送真相期刊，让人们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一路口，他刚低头从手提袋中拿出一本真相期刊，在抬头伸手要递给路人的瞬间，一名身着正规警服的人正好走到他身边。他看到那位大法弟子手里的真相期刊，大法弟子与他四目相对， 他先是一怔，随后迅速将脸转向一边，快速走开了。一走一过，这位警察用智慧选择了自己的良知，真心祝愿每一位警察也用自己的智慧守住自己与生俱来的善良，为自己的美好未来奠定基础。第五，惨烈车祸，大法保护了我和丈夫的命。我今年39岁，和丈夫、母亲、姐姐都修炼法轮大法。2018年5月24号晚上，我和丈夫开了一辆低速电动轿车外出办事，车速慢，我们都没系安全带。在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听着师尊的讲法录音，由于迷路，走到了一条没有路灯的乡间公路上，路很黑，我们车子开得很慢，放下车窗四处张望着，不知该往哪里走。正在这时，砰的一声，一辆福特 SUV 轿车从后面撞上了我们的车。车被撞飞在空中的那一刻，丈夫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然后我也和丈夫一起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车子飞出去30多米，撞到了路边的一个小房子上，把小房子撞出一个窟窿，停下了。车子的后备箱和后排座位撞没了，车头也严重变形，只剩前排座位，车门也打不开。后面轿车的司机打着电话过来，也在外面拽车门。丈夫从里面踹，试了几次才打开一侧车门。司机满口酒气，酒后驾车。我的脸把前挡风玻璃撞出了一个大窟窿，脸上却一点没有破皮，一点也不红也不肿。丈夫的胸口把方向盘撞扁了，胸口一点也不疼，什么事也没有。我左侧胳膊疼得抬不起来，不能动。我们一点也没害怕，知道是师父保护我们。那司机吓坏了，说我喝酒了，不要报警，你的车多少钱买的，我会赔你个新车。等到司机的妻子和兄弟等人过来后，司机就坐在他的车上呼呼大睡了，喝得太多了。他的妻子看到我们的车子已经报废了，赶紧跟我们说，你们撞坏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们坚持说，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司机家人说赔我们一辆新车，我说我们的车一年多了，是旧车，发票是35000元，现在只值20000元。他们还是担心以后会有事，就写了一个协议，以后一切与他们再没有关系。双方签字，摁了手印，赔了我们20000元，旧车归他们所有。然后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来拖车的时候，一看现场就说车子要不成了，直接报废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我们这时才看到，距离车子撞的小房子不到1米的距离，竟然是一个大型的钓鱼池。小房子是用来看鱼池的，所幸的是里面没有住人。我和丈夫看着鱼池，看看我们被撞坏的车，真是后怕呀。半夜我们被送回家，母亲等着我们，一直没有睡觉，说今晚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心慌的睡不着。我们把撞车的事说了一遍，老人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说哎呀，太神奇了，谢谢师尊。我们的车被撞报废了，可我们自己用的跟大法有关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损坏。大到放到后面坐下的电脑，后座撞没有了，电脑完好无损。小到插到车上用来听师尊讲法的 U 盘， U 盘被撞得弯成了一个直角，丈夫用手掰了掰，一插好好的，到现在一直在用。再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救度之恩，给了弟子重生的机会。
珍惜着稍纵即逝的最后宝贵时间，快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古人云：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如水流，一去不回头。我们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一路呵护下，走过了漫长的20年风雨兼程的正法修炼路程。正法修炼这20年来，师父的每次讲法，无论长篇短篇经文，都强调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性。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你怎么算呢？哭也来不及了。我们抛下神的光环，和师父签约，随师父下士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另外空间正法的事情已经都做完了，就剩下地球这块地方了。因为我们救人的数量不够，从而拖延了结束的时间。师父他用我们无法想象的承受，为我们延续着一天又一天。在致加拿大法会的贺词中，师父告诉弟子们，最艰难的岁月你们走过来了。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们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可以明确的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我们修炼的时间是紧迫的，现在的分分秒秒都关系着众生的存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抓紧时间修好自己，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我每天3:50晨练5套功法，发完6点正念，学法1小时左右，上午出去救人，下午再学法。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遇到过很多感动人的故事。明真相三退的青年学生双手合十，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明真相三退的中年妇女对我千恩万谢，我可遇到贵人了。咱们大家都看到了，每天大纪元往三退的人数才6到8万人，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总共有多少人？每天能走出来讲真相的有多少人？我们每天把主持正法救度众生这件头等大事摆在什么位置上了？无意指责，意在交流。其实师父把路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我们也就是跑跑腿，动动嘴。我们大陆同修在中国大陆这个大炼丹炉里边被熔炼着自己的同时，又把人救了，哪怕每个同修每天救一个人，也是可喜可贺的。师父挑选我们当大法弟子，赐予我们所有，全宇宙的神都羡慕得不得了。我们是多么幸运的生命啊！我们无法回报师恩，只有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多救人，才配称得起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啊！才没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啊！同修们，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赶快走出来吧。你们天国的众生知道正法快结束了，都在急等着你去救他们呢，而我们却为了一己之私把自己锁在家里保护起来，不走出来救他们，怕自己受迫害，怕自己的亲人跟着担惊受怕。怕是修炼人走向圆满的死关呢，是必须要修去的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在致法国法会中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振作起来，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我们要认清那个怕，它不是真我呀，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呐。它就像一层壳一样包裹着我们的真我， 我们用大法的无边法力修去这层壳，真我是神，邪恶是不敢靠近我们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走不出来讲真相救众生，既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又对不起翘首期盼等待我们救度的那些众生啊，同时也违背了我们的誓约啊。一点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读一师恩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次听到看到回忆师父当年传法的故事，都会感觉自己也进入了那样的场景，体会到师父宏大的慈悲和无上的智慧。师父在1994年末广州传供讲法的故事对我的启发很大。有一天中午，有些学员到一个小铺吃饭，师父也进来了，看见一个桌子上有几个碗里都是没吃完的面条，有半碗的，有一碗的，吃不完剩在那儿走了。当时师父很和蔼地问两个正在这桌吃饭的学员，这是咱们学员剩的吗？手指着桌子。当这两个学员回答是时，师父什么也没说，把所有的剩面条倒在一个大碗里，拿起桌上用过的筷子，吃完就走了。在其他的文章中也回忆过师父吃学员剩饭的事情，对照自己的人心真是惭愧。师父在当时已经是名满全国的大气功师了，却能够放下人中的面子吃学员的剩饭，对照自己是常人中的无名小辈，却经常剩饭剩菜，还不好意思打包。其实这不就是受到常人文化的影响吗？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怕失面子，在人前摆排场，显示自己有钱，各种各样的人心交织在一起，表面有了人的面子，却失了修炼人的面子。谁会说浪费粮食、人前炫耀的人是一个好的修炼人呢？听到师父的故事，似乎有点明白师父的深意。入了传法班的门，就是师父的学员。学员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法轮功，而那些剩面条的学员给常人的印象就会被认为是法轮功学员浪费粮食，那么就会被认为师父没有把学员教好，这就是在给师父丢脸，给法轮功丢脸。这就不是一个个人剩面条的问题了，其实这在神的眼里也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啊。那么师父为了使这个法走正，为了不让神看不起学员而增加磨难，师父就替学员挽回这个不好的影响，把学员剩的面条吃掉。从修炼角度看，也是在帮学员消业。我悟到师父在学员面前的表现都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人间的展现，都有很多我们要达到的标准在里面。就是师父吃学员剩饭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执着，修去很多常人心。师父的很多行为都是有深意和法的内涵的，因为我们是学员，师父把我们和大法视为一体，师父才会替我们吃剩饭。如果是常人的剩饭，我想师父是不会吃的。大法弟子每个人在世人面前都会被认为代表了法轮大法的形象，都在展现师父教导的成果。如果不在人中做好，真的是给大法抹黑，给师父丢脸。师父为救度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怎么还能给师父丢脸呢？当师父告诉我们应恢复传统文化时，我发现自己的大脑居然是一片空白。因为中共邪恶党文化的教育影响，中国人已不知什么是传统文化了，徒有其表，内涵已空。当我们观看神韵时，才能明白一点传统的内涵，可是却远远不够， 当听看师父当年传法的事迹时，我才豁然开朗。师父的一言一行不就是传统文化吗？师父用言传身教的方法，把一个人间最完美的圣人形象展现出来了。要恢复传统文化，从师父传法的事迹中就可以归正我们，恢复我们已经遗忘的传统啊。听看学员回忆师父的文章时，感觉这些学员就像师父在人间撒播的种子，他们的回忆让我们看到圣人的言行，对我们归正自己的行为和心性都受益良多。希望自己能够像这些学员一样，继承师父的理念，在人间做好，对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神也能够负责，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以上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要受过去古老修炼方法的干扰。作者童真。历史上很多政教修炼给今天的大法修炼留下了能够借鉴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从法上清醒地认识到，大法修炼绝不同于古老的修炼方法。过去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表现出的对法的坚定、勇猛精进、一修到底的决心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过去古老的修炼方法也是在正法中被证的。正法就是证宇宙过去不证了的法，其中包括宇宙中一切高层生命与低层生命，当然也包括他们留在不同层次的法，以致传给人的修炼之法。精进要旨三，走正路。前一段时间去看望一位被病业严重困扰的同修时，有的同修鼓励病业中的同修时说，你想想释迦牟尼的弟子，有的就是失去肉身，甚至被乱棍打死而圆满的，每个人圆满的路都不一样。历史上政教修炼确实给今天大法修炼留下了可以参照的一些东西，释迦牟尼弟子不畏生死的精神，对法的坚定，也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释迦牟尼弟子被乱棍打死而圆满的形式，本身就是今天正法中被证的内容之一。过去古老修炼方法中把政教修炼的教徒迫害的失去生命，似乎已经成了要修炼成功的必经之路了，甚至让迫害正教徒的邪恶和正教徒一块儿圆满，这本身就是旧势力为今天迫害大法而做的安排。作为大法弟子，必须从法上清醒地认识这一切。如果我们不能识破旧势力的这种安排，再去和遭受病业迫害的同修交流这样的内容，正好迎合了旧势力为迫害病业中同修的这种安排，为旧势力用病业的方式拖走同修提供了土壤。师父说，所以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移动可就不是小事了。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近几年被病业拖走的同修各地区都不少。我们在正念清除直接面对的邪恶的同时，要从法上清醒邪恶的一切安排，识破邪恶的安排，并正念清除。旧势力现在的安排很多都是牵一动念，在一个同修身上下手，利用大法弟子对法的认识不足，一步步把其他同修拉入旧势力的安排中，从而达到干扰正法、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邪恶目的。 我们是正法赋予的全新生命，我们的一切都是和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去认识，识破邪恶的干扰，能彻底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出来。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不迷不惑，作者湖北大法弟子。被绑架的同修从邪恶洗脑班回来，看到洗脑班挂了一些法轮功学员的相片，上面说明了原因，是每年过年时社区街道给法轮功学员送年货，包括米油等，有的还给300元钱，而有的法轮功学员明白，对社区说，谢谢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最困难户吧，就没有照相。可是那些收下这些东西后的法轮功学员，社区还给照相。同修以为接了东西照照相没什么，不要白不要，都没有在法上修。有的同修还说是师父给的，可是邪党也惯是用小恩小惠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同修没有认识到邪恶给这些东西的真实目的和伪善的面目，还说是师父给的，随口而出，这不是对师父不敬吗？可是社区街道把照的相片放在了洗脑班挂起来了，做反面宣传，迷惑歧视人，毒害不明真相的人，那不是起了破坏作用吗？你还蒙在鼓里，而他们阴谋得逞，不就是你的配合吗？你真的是很困难吗？你真的是很缺这些东西吗？还是被一点小恩小惠诱导欺骗了？师父说，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当你们没学大法之前，他们为什么不理你们呢？为什么你们学了大法后，他们这么关心你们呢？修炼是严肃的，大法的一切法理我都讲给你们了，这一切也都是你们个人修炼中所走的路，要过的关，精进要旨，坚实。还有的学员把社区给的300元钱要给资料点用，被资料点同修拒绝。同修说，你不是很困难呐，你有退休金，为什么社区要给你钱呢？资料点不缺这钱，这是你修炼的事情，如果是真的困难，也应该让给最困难的人，修炼就是为别人着想，何况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其实都可以把这件事情平和的处理。即使他们用意是有目的，就像有的同修对社区人员说，谢谢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最困难户吧，我不缺什么，邪恶也没招了，也抓不住你的人心，写出此事，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用大法的法理衡量一切。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起一次和户籍的对话笔录，那是1999年后进京上访，我被第二次从北京绑架回武汉，派出所户籍做笔录一问一答，最后户籍说，那你就和你丈夫离婚吧。我说，我不在派出所离婚，我要到法院去，是你叫我离婚。户籍又说，你和你的孩子断绝关系，不受你的影响。我想起师父的讲法，我说，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我此时在想，你破坏我的家庭，来诬陷练法轮功人不顾家，办不到。户籍忽然把做的笔录撕了，拽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如果我们在遇到磨难时，把自己当个真正的修炼人，想起师父的话，有时想不全大概意思，就能使邪恶的阴谋解体。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层次有限，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纪实，步步惊险，见证师恩。第27集，大陆大法弟子。在对待警察骚扰这个问题上， 同修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方式，有的正念否定，不许其前来干扰，有的正气凛然，喝退其无理纠缠，也有的坦然面对，慈悲劝善，最终不仅化解磨难，而且救度了警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心性标准来看，做得都很好，最终都否定了旧势力利用众生对大法进行犯罪的企图。当我接到片警电话的时候，多少有点意外，这么多年极少被他们骚扰，从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不愿意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潜在意识。这个职业中，除了亲朋好友我讲了一些真相外，几乎没有把他们当作直接面对面讲真相的对象，用来掩盖这种不好观念的借口就是佛度有缘人，有机缘碰上我就给你讲，碰不上我也不主动找你。思想中认为这些人是被邪恶控制利用的重灾区，难度大，风险高，效果不一定好，随缘而动吧，自己的心性就在这个层次。基于此，当我听到那个片警让我到他们派出所去一趟时，电话中我的口气就有点不善了，夹杂着反感，被我断然拒绝。可是令我诧异的是，对方却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道，大哥，你帮帮忙，我们上边有要求，得和你见一面。我说，你跟上面讲，我已经早就搬到别处去了，不在你那个辖区了。他连忙说，不行啊，你的户口还没迁走，就得我们负责，什么什么大庆之前不能完成专项工作，我担待不起的。我随口回道，那是你的事情，和你见不见面，我有我的自由。说到这儿，忽然觉得自己有点不像个大法弟子。师父说，遇事要考虑别人，连特务都要救度，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随即缓和了一下，这样吧，我考虑考虑，看哪天有时间，我们再联系。他连说，谢谢，谢谢，见面时间也不会太长，几句话就完。放下电话，我心里就波动起来了，去不去见他呢？不久前，我在他们辖区那个市场发真相币，刚被举报了。是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线索，追查到我这儿，电话试探，诱捕？从电话的内容来看，不像是这么回事。派出所警察没有那么老练，那么是不是所谓的大庆江陵，他们把法轮功学员提前控制起来？有这种可能，以前邪党也对其他大法弟子耍过这样的流氓手段，但是我却一直没有碰到过，好像可能性也不大。不管怎么样吧，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不去派出所就是不配合你。师父说过，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况且这也是注意安全的表现，这样做应该没错，在法上。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引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不过想想还是有点不踏实，是怕吗？不是，那是什么呢？猛然想到转法轮中讲过，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释迦牟尼在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我也回头看看吧，一看还真看出问题来，就说那种想法是不是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了？不还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去进行否定吗？再回头一看，思来想去，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没有想别人的感受。表面上呢，是那个警察工作上遇到了难度，需要自己去帮忙。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帮助别人是应该的。关键是在当前情况下，必须要看他的工作是不是有迫害大法的成分。从整体上看，邪党利用公安部门和派出所警察对大法进行破坏，非法拘捕关押大法弟子的主要就是这些人。 但是就个别而言，也不是每个警察都做了不好的事，他是片警，如果不牵扯迫害的内容，找我还是在其工作范畴之内的。那么往深层看，从师尊正法众神自救的意义上讲，背后的内涵可能更大了。很多高层次的神看到大法红传能解救自己的天国和众生，都想下世来得大法，可是宇宙芸芸众生，有多少人有幸能当上大法弟子？寥寥无几。不仅如此，很多神想下来当个起正面作用的常人都当不上。为了得到大法救度，一些神只能冒着极大的风险下来当反面角色，才能与大法与大法弟子结缘。记得以前听过同修讲，有的神被安排下来当恶警，为了他的世界能够得度，他答应了。他知道下世的危险，特别是这个角色更危险，但是他义无反顾地同意了。下来之前，他哭着对一起下世得法的神说，到时候一定要叫醒我呀。从同修的文章中我们知晓了，就是在历史上为了留下神传文化而奠定基础时，转身成恶人做了恶的都要偿还掉才行的。那个魏忠贤在历史上就是那么个反面角色，在人世间死后，在另外空间被冷冻了100年，才把罪业彻底偿还。当初这样一个角色都无人愿意扮演，更何况是迫害法的恶警，哪个神敢来演？弄不好会形神全灭，入无生之门的。即使万幸被唤出本性，明了真相，以前做过的破坏法的恶行也不是一笔抹杀了，也得一点点的都还上，才能修炼，才能圆满，才能回归。这些人不值得大法弟子去告诉他真相吗？那个片警表面上求我帮帮他，明白的一面是不是在恳求救救我吧？去吧，我对自己说，叫醒他。思想升华之后，再看师尊讲的不动至万动法理，原来不是自己理解的那样。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不动能至万动，当然有的学员能理解，有的人就理解成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干了。不动啊，是指坚定的正念和正性不动，不是说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和自己在磨难中提高修炼的路都不走了。引自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诚然，在当前大陆环境下，邪恶还没有完全清除，慈悲救度的同时也得考虑安全因素。我打电话给片警说，我哪天哪天有时间，你要是方便咱们就见一见，也别让你完不成任务。他兴奋地说，我方便，我哪天都行，都在所里，我们已经没有休息日了。我说，我看还是别在你们所里见面吧，环境不好，离派出所不远有个什么地方你认识吧，我们定在那里。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那天我提前到了地点，看了看周围没什么异样，正念清场。一会儿看到有个警察走了过来，不时四下张望，我断定应该是那个片警，我以前也没见过他。迎上去握手，我说，你是某某警察吧？他伸过手来说，谢谢你大哥，你要不来我真是难办了，连一点辙都没有。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呢？他说，我们片警都得对辖区内练法轮功的进行走访，了解一下你们是不是还练。我早就想到这次见面他肯定会提这个问题，就说无可奉告。他听了也没有惊讶的表现，好像也早就料到似的。他又问了几个问题，我都没有正面回答他，因为都是涉及大法方面的内容，他又是警察身份，奉命行事。我觉得此时此刻他代表着邪恶，而我就不能配合他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与此同时，我对他发正念，随即 他把手伸到上衣口袋的位置，边说边按了一下。我听到他的话，还真吓了一跳。他说，这下就能交差了，大哥，我把它关了，这回咱们敞开聊。原来那是个微型自动摄录仪，以前似乎也看过交警带着玩意儿，没太上眼。今天片警过来，我也没观察，没在意，没想到邪恶会用这么卑鄙的招数。当然倒不是对他这样想，而是背后指使警察的那些因素太邪恶了，也怪自己安全意识不强，掉以轻心了，否则也不会让他们得逞。大法弟子的正念足以摧毁任何邪恶生命，这个摄录仪在另外空间也是个被用来做坏事的生命，要是早发现，一开始就不会让它发挥作用。它摄录的这些资料影像会被存入数据库，用于人脸识别等等技术支持，成为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的帮凶。当然我自身对这些倒不是后怕的心态，只是那些警察这样一来会被利用无知的造业。那么现在也可以发正念让它坏掉，可是这个片警已经用把它关掉了向我表达了一种诚意，这正是启发他善念的好时机。分心去销毁摄录仪背后的邪恶因素显然已经不如救人重要了，于是把精力集中到如何让他明白真相之上。片警说，他也是身不由己，自己也不愿意干这种事，只要找到你们按程序问话，你们愿意怎么回答都行，我才不做什么转化工作呢。上次去找你们那个有病的女工友，她都没给开门，问到了也就应付过去了，人家就是不配合怎么办。我对应上他说的是那对夫妻同修中的女同修，离世前还受到骚扰，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是想象中的恶警敲门，但却也是邪恶指使人去考验同修，这个片警实质上也是被利用的角色。于是我顺着往下说，我说，你也是个心地不坏的警察，千万不能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打压正法迫害修炼人都是罪大无边的，中国四个皇帝灭佛，哪个不是最终国破家亡，以致诛灭九族，老百姓也跟着遭殃。古罗马帝国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残害基督徒，最后遭了四次大瘟疫。现在迫害法轮功也是一样，薄熙来、周永康、吕东升、罗京、任长霞之流的不都遭恶报了吗？远的不说，咱说跟前的。说到这儿，我问了一句，你到这个派出所多久了？他说来的时间不长，因此别人不愿意干的差事，只骚扰大法弟子，才落到他头上。我说，那你可能不知道，以前这个派出所也是随着大气候积极迫害法轮功，后来有那么一次，几个外地少数民族人员因纠纷斗殴被带到你们所，看管警察将他们分开就干别的去了。就在这个当口，这几个人又发生口角，其中一人抽出深藏的短刀追打对方，居然在派出所里将那人砍死，死者家属不依不饶，最后派出所千里还尸，按风俗厚葬，还赔了不少钱。其实法轮功学员早就给他们讲过善恶有报的道理，当然报应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表面上不一定直接显示出因果，就像现在很多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在打虎反腐中落马，其实也是报应。邪党鼓吹无神论，不让相信这些，其实是害怕人们知道其中的真相，那就没人受他的欺骗干坏事了。他说，有些东西无神论还真解释不了，我们村就有会看仙的，都很准呢。我就借此展开给他讲了不少大法真相，最后把他劝退了。 自那次会面以后，他就再没有找过我。后来听说，他们把对我的所谓管辖权移交给我现住址所在的派出所，能不管法轮功这事儿就不管了。看来这个骗警是真的明白了。
迟来的认识，作者大法弟子莲。到今天我才比较深刻地体悟到自己的使命感，被师父选定的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要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走在正法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那也是不对的。我是说，如今的认识是较具体的了，就是自己在正法修炼中所做的正法事项也是师父安排好了的。我这几年所做的正法事情，开始我是认为是结合着自己的环境、能力、条件所做的选择，认为自己修炼的不好，没有那么大的意志，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没有那么大的心性层次才选择的，做些比较简单的事情。可是我对自己的认识，我的能力，我能修炼到什么层次，能做什么，师父是看得清清楚楚，一点不差的。所以在正法中，我做的事情既可以说是自己选择的，也可以说是师父安排的。如果我能做好，是无上慈悲师父给予的能力，更是无上慈悲师父的呵护，才使得我这几年平稳地做好这些助师正法的事情。许多的人心使我感受不到自己是走在助师正法路上神的使者的伟大，将自己看清。许多的人心阻挡着自己在正师法的修炼中不是非常的精进，认识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神圣和伟大。许多的人心也就被旧势力利用，钻我修炼中心性的漏洞，干扰着我，迫害着我，企图令我不能清醒地认识到正法的严肃，也就不能清醒而具体地认识到正法修炼中我所肩负的巨大而神圣的使命。当今天具体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助师正法的使命，就是表现在我这些年在正法修炼中所作所为，讲真相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真相资料时每一份精美真相资料的完成，每一次的帮助同修修理电脑和打印机，每一篇心得交流文章，正实法的文章的写作和刊登，都是我神圣正法使命的履行。我豁然认识到自己在正法修炼中不精进的表现是那样的惭愧，感到辜负了师父的安排和呵护。今天的认识一下破除了我心性的障碍，破除了旧势力设置的障碍，树立起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的神圣而无上的荣耀感，扫除了人心执着，自觉坚定地履行着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
小弟子玲玲的神奇事，山东大法弟子整理。玲玲今年已经11岁了，是现实小四年级的优秀生。她从小跟着奶奶学法、看神运、讲真相，现在已经能够独立做正实法的事了。去年元旦，师父又给她开了天目，使她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更加神奇了。下面就说说玲玲其中的一些神奇事儿与大家分享。一，今年暑假的一天中午，玲玲学完古筝辅导班，独自往家走的路上，突然被一辆拉土的双桥大卡车给撞上了。她一下被撞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 并且坐在了树下。当时车头撞进一个大坑去，挡风玻璃全震碎了，司机吓得脸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一看玲玲坐在树下，战战兢兢走过去，一只手哆嗦，从兜里掏出钱包，把一张张百元大票全拿出来，很紧张地对玲玲说，小姑娘，你没事吧？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你去医院看看，千万别去公安局告我。玲玲说，我没有什么事儿，这些钱你还是拿去修车用吧。说完玲玲就走了，是大法师父的法身保护了玲玲。司机怔怔站在那里，感激的不知说啥好。二，正念显神威，解体学校深雪奇。奶奶对他说，玲玲，明天暑假结束了，开学要升雪旗，咱们一块发正念，敬请师父加持，解体所有的共产邪灵拜物，用神通把雪旗的神绞断，不能让雪旗害人。他俩发正念后，玲玲说，我看到小神童把绳子剪断了。结果第二天早上，雪旗没升到顶就掉下来，砸伤了其他班的一个小男孩。据说学校花了3000多元钱给小男孩检查治疗。到了下一个周日晚上，玲玲和奶奶再发正念，敬请师父加持，用神通把要升的雪旗拿走。第二天升雪旗时，发现办公室雪旗不见了，奇怪，谁偷走了？于是查监控，没发现有人进办公室，只见雪旗像影子一样一下飘走了。到了第三个周日的晚上，玲玲和奶奶又发正念，敬请师父加持，用神通解体雪旗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第二天升雪旗时，雪旗刚要升便全裂成了小碎片，老师们感到纳闷。事后玲玲用思维传感听到雪旗说，上来下去的，烦死了。到了第四个周日晚上，她和奶奶继续发正念，雪旗又掉了下来，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以后学校决定不再升雪旗了，改为做早操。玲玲在这期间不断和班里的同学讲真相，使全班50多个同学退出了少先队，并且为语文、数学、英语和体育4个科的老师讲了真相，办理了三退。三，有一次上课间操时，一般5分钟，一个男同学跳绳，玲玲站在他面前，不小心跳绳勒住了玲玲的脖子，使他窒息喘不过气来。他在心里喊，师父救我，瞬间绳子断为2截，小男孩重重摔倒在地，是师父的法身保护了玲玲。四，前几天学校要开家长会，玲玲在黑板上写欢迎词，脚下的凳子突然断了一条腿，玲玲倒栽葱似的摔了下来。玲玲小声说，师父快救我。玲玲像落在一堆棉花上，奇怪，一个书包怎么垫在她的头下，是师父的法身和法轮又一次保护了玲玲。这个书包里面有棉花、纸等东西，奇怪，他们班同学谁也没丢书包，书包上有法轮的图案。最后老师把书包交到警卫室。五，最近还有一件神奇的事，玲玲同桌的奶奶放学来接同桌，玲玲看到同桌的奶奶脸色蜡黄，身体虚弱，就问同桌，你奶奶怎么了？同桌说，奶奶胃里长瘤子，吃不下饭，准备做手术。玲玲对同桌说，你没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桌说她不相信，于是玲玲给同桌奶奶讲了真相，她相信了，同意念。当晚同桌奶奶开始念九字真经，一直念到睡觉，刚要躺下， 突然出现强烈的呕吐反应，吐了一滩血，还有几个黏糊糊的小肉块。家里人吓坏了，以为老人犯病了，送医院抢救。经过化验，发现瘤子没有了，同桌奶奶也想吃饭了，就这样神奇好了，不用做手术了，出院回家了。隔天，同桌奶奶来接同桌时，见到了玲玲，手里拿着400元钱，对玲玲说，拿着，谢谢你救了我，不然我就没命了。玲玲赶紧说，老奶奶，钱我不要，是师父和大法救了你，你就谢俺师父吧。玲玲同桌的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